江泽民朱镕基缺席二十大，另有内幕。四通桥事件扩散校园，中共高校急发通知。唔通武统，中共话两岸统一一定实现，台湾民众同意者低于7%。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0月19日星期三，下面是详细内容。在各种集下礼上、中共元老反集等等政治传言中，中共二十大开始了。因为这个背景，在主席台的元老和不属于习家军的中共高层受到特别关注。各界都注意到105岁的前常委宋平坐住轮椅来，96岁的江泽民早前还有相片露面，但是今次就没有来。而94岁的朱镕基和81岁的吴邦国、罗干都没有出现。海外学者吴刚向自由亚洲电台说，我得到的消息是他们通过特勤局保健委决定哪些人可以出席，哪些人不能够出席。罗干一直在医院，他反而没什么问题，但是江泽民、朱镕基、吴邦国这几个人是可以出席的，但是就不让他们出席。因为如果他们出席的话，就会好像李瑞环这样不鼓掌。因为上次开十九大，朱镕基在台上就不鼓掌，我当时就说下一次不会让他出来。习近平在政治报告里面除了反复强调安全，透露出强烈的不安全感之外，另一个特别引人注意的地方是他相当明确批评了自己的前任架空胡锦涛实际掌权的江泽民。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说，法国世界报在北京的通讯员纳梅特17号发表文章记述中共二十大，当中纳梅特就提到习近平对前任的批评特别令人印象深刻。根据习近平报告，在他掌权之前，党的领导被削弱、被掏空，并且被稀释，崇拜金钱、追求享乐等错误的观念反复出现，互联网乱七八糟。纳梅特说，这份报告主要的目的是总结过去五年的工作，而习近平对前任的批评原则上是不应该出现的。纳梅特还感叹说，习近平在二十大开幕日就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实在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政治团体。在长达1小时50分钟的讲话之中，习近平没有提到中国经济高失业率，至于全国各地的有时是在非人条件下被封闭在家里的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习近平连一个字都没有，他的报告通篇都是共产党。习近平正在搏命靠中共来确保自己的一尊地位，避免因为落台被报复甚至有性命危险。在这种背景下，下届权力核心不出意料都会是习家军。因此有些观察人士认为再猜测常委名单已经没有意义，这并不似过去几届可以反映高层不同派系的权力分配。民运人士黄丹18号在面书发文预计，中共政治局常委名单将会令外界大跌眼镜。黄丹指出，自己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被问到总理会是胡春华还是汪洋，黄丹坦言他不是很相信习近平好不容易连任之后还会准许党内其他派系分享权力。黄丹认为外界不应该用以前党内的规定作为标准来猜测人事变动。他说，习近平既然已经打破最大的政治规矩连任，其他的规矩他还会遵守吗？北京四通桥抗议事件的后续效应持续在中国扩散，有大陆网民用自己的办法静鸡鸡在中国传播标语内容。与此同时，有网民爆料中国一些大专院校近日发出紧急通知，禁止大学生自助打印，并且要求学生关闭苹果手机的 AirDrop 隔空投送功能。推特热传的截图显示，一个网友说， 凌晨仲差几分钟，我要出去做该做嘅事啦。唔系要煽动大家，呢度只系代表个人意愿。只要我嘅消息传送出去，目的就达到啦。坚持互话，反共反之刻。呢一则消息嘅原文目前已经喺大陆网站被删除。仲有网民教点样贴标语唔会被发现嘅方法，例如全程戴手套，咁样就唔会留低指纹。戴好口罩同帽，避免被认出。趁住夜晚贴完之后，就去冇摄影镜头嘅地方，唔能够由原路撤退，带多一套唔同花款嘅衫去换。除此之外，四通桥事件嘅相关消息亦都喺大学校园传播，咁令大专院校管理层异常紧张，发通知禁止学生自助打印。10月17号，有匿名网友上传嘅截图显示，北京清华大学发通知，要求各影印铺严禁学生自助打印。通知话，禁止学生、教职员等各类人员在未经登记和审核列印影印内容的情况下私自打印，停止学生自助打印服务，要求每一张列印影印的纸都要经过店内员工审核，并且威胁说如果违反将会严肃处理。还有网友分享用苹果手机架空投送功能 AirDrop 传送四通桥事件的经验，但是中国一些大专院校近日就发通知，要求学生关闭苹果手机的 AirDrop 功能。例如网上传出的截图显示，学校发给学生的安全提醒话，山东多所大学出现利用苹果架空投送功能向学生传播有害信息，请使用苹果手机的学生主动关闭该功能，遇到类似的情况立即上报辅导员。还有学校声称要求学生关闭苹果手机的 AirDrop 功能是为了保护个人私隐。 AirDrop 是苹果手机等所特有的传送功能，用于在多部设备之间分享文件，亦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文件传输。中国大专院校这些突然举动引发网民热议，有网民嘲讽说就快要禁止销售打印机了，忽然想起一个成语草木皆兵，活生生的例子。咁就係佢哋嘅四个自信。习近平喺中共20大开幕日嘅报告话，两岸统一一定要实现，并且唔放弃武力侵台嘅选项。中华民国总统府回应话，中华民国系主权独立国家，民主自由系台湾人民嘅信念同坚持，台湾嘅主流民意拒绝一国两制。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分析说，由20大的报告所释放的信号来看，台海的局势更加紧张。所谓台湾统一愿望看来更强烈，并且步伐我认为会加快，尤其现在美国、欧洲都陷入乌克兰的泥沼之中。而中共呢，他自己的经济亦都是一塌糊涂。老百姓的人心亦都非常不安不满，这个时候发动战争或者帮助他实现他所谓的统一大业，为他自己扬名立万的话，另外他实际上亦都是利用这种方式加紧控制，消灭反对派的声音。前北京律师赖建平就认为，习近平在报告里面对台湾不放弃武力的闪述都是中规中矩的旧调重弹，冇新意，但系就所谓嘅一国两制、九二共识强调嘅冇原来咁多。佢可能受到普京喺俄乌战争嘅影响，睇到俄罗斯普京独裁政权做得咁烂，应该系有一啲忌惮。喺台湾问题方面，所以佢暂时冇表现出穷途必现，而系留有更大嘅余地。我个人认为呢，假如正常嘅话，他应该最少在5年之内还不是太可能发动侵台战争。只不过过了几年，如果他在党内外面临比较大的压力，为了转移矛盾、转移焦点，为了继续把持皇位，这样4-5年之后反而是有可能有一些新的动作。时事评论人士林先生表示，习近平想要拿回台湾作为他的政绩， 但是就很可能会导致中共灭亡。因为如果他要捉台湾，捉的不是台湾本身，捉的是自由世界，包括美国、日本、南韩都受到威胁，那他就等于和全世界为敌。根据台湾政治大学的民调，2022年6月的最新数据显示，支持和偏向统一的台湾民众不够 7%， 支持和偏向独立的就有 30% 左右，支持维持现状的是 57% 左右。中共召开20大之际，网上传出消息显示，位于呼和浩特市内的蒙古大学南校区疫情失控，已经封校2个月。18号，该校区一位工作人员向本台表示，呼和浩特市疫情比较严重，小孩子停课都上网课。据官方通报，在疫情爆发初期，短时间内就迅速波及学校、平房区、商场、饭店、工作等人群密集场所，引发群体聚集性感染。截至10月17号晚12点，内蒙古的本土确诊病例469宗，无症状感染者2768宗，其中呼和浩特是270宗和2220宗。日前，呼和浩特市紧急兴建用于临时隔离的方舱，但是由于密切接触人士数量太多，当局在安排两日集中隔离之后就停止运作，下令当地自己处理。内蒙古大学一名学生在网上爆料，说学校将学生在宿舍和教室实验楼就地隔离，学生无法子冲凉，物资不足，三餐不计。一位呼和浩特居民向本台记者表示，封城10多日在屋企隔离，日日核酸检测，买餸哪里都好难好难，不听领导的就隔离8日，或者是打你，或者是杀你，为什么呢？不应该这样管的。而中共当局对老百姓的严苛封控并没有最坏，只有更坏。网上传出的消息显示，西藏将隔离方舱兴建在偏僻的雅马乡雪山上面，由于高原气候，目前雅马乡已经是大雪封门的寒冬，单薄的帐篷方舱令网民担心，怕未感染病毒就先被冻死。西藏流亡政府驻台代表格桑坚参向本台记者表示，在其他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将人运到那里非常偏僻、非常寒冷的地方，起方舱困住他们，就好像前苏联会将人送到去西伯利亚非常寒冷的地区，是不是采用这种的一些政策？我认为值得警惕，大家都在度观察，到二十大之后疫情会不会结束。但是问题是，二十大之后还要开一中全会，之后还有明年3月份的两会。今次习近平的报告里面，他讲的都是安全斗争，全部都以安全的名义，外面全部都是敌人，那就要进行斗争。这些方舱会不会变成永久性的隔离基地都很难讲。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四通桥事件真是一石激起千重浪，中共的种种举动显示他对中国人的觉醒是有几咁恐惧。有网民表示，反共人士都是爱国者，因为中共和中国是对立的，势不两立，想要中国企起来就必须中共死亡才得。观众朋友，你又怎认为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